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朋友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哀哭切齿。我们中国人好像很少用这句话，我们用什么知道吗？我们好像看到有一个相关，好像说咬牙切齿。咬牙切齿好像是指有人弄使到你很生气，但是你又不能做什么，所以就咬牙切齿啊。所以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也变成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就是他去做恐怖分子，所以使人很生气哈。好，那个哀哭切齿呢是怎么样的呢？是指好像自己所做的好像很累伤，很恼怒自己啊，好像把自己很伤痛的样子，所以觉得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很悲伤，所以哀哭切齿。我们现在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荣耀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是孩子这段时间有机会在这里来把你的话语跟弟兄姐妹分享。主啊，愿你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愿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你的这个器皿。主，也愿你是亮光，是恩语，使在座的每一位的心里都能够得到滋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主在讲这个比喻刚才读的这个比喻前面有两个比喻前面有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呢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两个儿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你今天儿啊，你今天到那个葡萄园里去做工。他立刻说，不，我不去他立刻说我不去，在21章28节那边说我不去。然后对小儿，他同样对小儿子说同样的话，去叫他小儿子去。他小儿子说，父啊，我去，但是他不去刚才大儿子呢说我不去，但是后来就悔改了，以后想清楚以后就去了。小儿子呢就说，父啊，我去，而且讲得很客气但是他不去所以主问他，问这个问题说，你们说是谁遵守父命呢？听父命令的呢？他们说是大儿子，回答是大儿子。但是主耶稣回答的是很出我们的意料主耶稣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原来这个主是用葡萄园来比喻是神的国，得救的问题是进神国的问题这里那个主为什么说那个税吏和娼妓先得进神的国呢？我们在四使约翰那边看到税吏去愿意相信悔改的那边税吏和娼妓虽然是违背神的命令生活上的这个不好，就是不喜悦人，神人不喜悦的，但他们愿意悔改得进神国，倒比那不愿意悔改宗教领袖以为自己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他们只是表面上遵行在礼仪上遵行而已，并不是他真是求神的喜悦。好像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是信靠主的人，我们是服侍主的人， 当教会需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思想一下？我说，我们把我们的总管罗志忠弟兄请我们说啊、哦，明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有没有想？我是说，我们说不去。我是说，我们说不去的时候，我们又是想有谁去呢？我们不得不来了，这就是悔。经过一次思考了以后就来了，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主要教训我们，知道神所要的不是口头上的，乃是要从内心的来醒悟，切实的来遵行主的命令，那才是主所喜悦的。暗示主把大儿子比作税吏和娼妓，那个小儿子比作当时的教会领袖，也包括在上面所质问那个主说，究竟你是凭什么的，那些文士那些人问主耶稣，你的情病从哪里来，那些人的祭司长和长老们这些人。我们就再讲第二个比喻哈，第二个比喻就是21章的33到46那边，凶恶的严户啊，凶恶的严户的比喻。这比喻呢，就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家，不是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家主摘了一个葡萄园啊，围上篱笆，然后挖了一个细酒池啊，压酒池，然后盖了座楼。然后租给一个掩护，然后自己就往外国去了。就到收果子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就派了很多工人来派了很多仆人来要收果子，结果那个掩护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他们杀害。结果掩主为了这个，可能让自己的儿子过去，可能更好啊，可能会尊重一点。结果还是没有，还是把他杀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严户啊，这个严户的这个恶心哈。所以我们主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再看那个45节那边里面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主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可见凶恶严户是指着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他们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在旧约里以赛亚第1到7那边已经说得很清楚。先知以赛亚曾以犹太人比喻作主所栽种的葡萄园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就明白了，所以主就用这个比喻，他们就很容易明白这比喻葡萄园是神交给他们管理的。这谁管理呢？就是那些领袖们，主要给他们管理经营管理，好像我们现今的教会一样，主要我们来管理，来做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一样就是管理经营，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神为他们预备，也可以说因为葡萄园一切都准备好才离开这个地，才出国去，所以他们都预备好美好的条件。但是呢，这些严户呢就没有思想就是不管这些人的信仰也不理甚至按着自己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结果把这些以色列人带歪了，去侍奉敬拜那个假神，所以这个好像旧约里所说的结了野葡萄所以我们想到 主是不允许这样的。本来主是想希望能够按时候结果子的，但是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延户交果子啊。延户呢，不但不交果子，甚至要霸占那个葡萄园啊。霸占是怎么样呢？领袖们就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啊，什么这样，这是等于说他要霸占，他主要人喜欢他啊，所以主来向他传什么福音都是没有用，不理会以色列人灵性上的，刚才讲不理会以色列人的长灵性上的需要啊，所以这个结果呢，使到主会来等到最后来这个讨这种罪啊，使到他们最后就没有办法了啊。我们教会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是他们如果这样做下去，他最后主来追究他，他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只能好像我们所说的哀哭切齿，到时候没有办法有机会进神的国。我们今天我们的一切所有，是不是神给我们经营的呢？好像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有没有带他到主的面前呢？我们要教养他，要怎么样的来爱主敬畏主，从小有没有教养他，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能够把神所要我们神所赐我们的产业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交果子啊。好像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所有的当成是主所赐的呢？我是说这是我自己赚来的，是我自己的，所以没有想到这是神的恩典，神给的恩典，乃是说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成就，归功于自己，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得来的呢？所以辜负了主的期望，所以我们也你我应当思想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来注意第41节啊，41节怎么样说呢？原主来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些延户呢？41节，21章41节，怎么样来处置这些延户呢？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延户，就是说要把这个交给愿意交果子的。所以这里就表明福音开始自犹太人转向外邦啊，主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看成是恶人哈，将被原主除灭的对象，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问题啊。这个原户他没有好好的把果子交给主啊。我们看21节，我们看第43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是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这里直接说葡萄园就是指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说愿意相信主的人，相信主能够归向主的，就是神的国的到来。好像我们教会也是，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是只在地上神国，神的国在人的心中，这样。但是也是表明说教会不是加入的，是生入的， 是有生命的，是跟着主所赐的生命圣灵的感动，信了主以后，这就是生的，生入神的国的，不是加入。如果加入变成一个团体，变成一个社会的团体，这不是主的心意的。好，我们来看祭司长、法利赛人看出他们是指责他们说的。他们已经看清楚，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改变。他们不改变，所以没有什么要改变自己，所以他们就只能被主除灭的对象。我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22章第1到14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呢，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加强，进一步的来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亲筵娶亲的筵席。天国我们就直接说了，就是指神的国，他儿子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王就是指父神了。这里的比喻呢，就是说天国的情况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筵席的经过，或是这样的过程。让我们不得要问娶亲的筵席为什么要说比作天国的筵席呢？这里圣经有告诉我们，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圣经中以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代表教会，传教会呢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在启示录19章7到9节那边这么说了，所以明说教会就是羔羊所起的心腹。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那边也讲了，哥林多后书零后11章2节也讲到教会比作已经洗被基督的童女，所以有份于娶亲筵席的就是有份于基督的救恩同属于神国，不然就只与神的国无关无份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先被召的，从3节到第6节，先被召的就打发这个王，又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铺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犊也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铺席那些人不理要注意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人拿住仆人领主他们，把他们杀了，不理就走了要看他们的怎么样做呢。这个别的福音里面就是路加或其他的福音里面有讲说他买了一对牛来，他要去试，人家去请他来不及的时候，他们就要去试他的牛，要去他刚结婚不能来什么什么，有很多理由，因为他不重视，所以他们不来了，甚至把打发的人给杀了被招的人因指那个犹太人这里招不是指神已经信主的人不是这样，招这个是王请的，王的请就是要招，我们平常的请先被召的人按救恩的先后，就是犹太人先被召 虽然解经家哈认为这个由于犹太人不接受，所以才轮到福音才轮到外邦，其实不是这样哈。其实事实上神的救恩原是为万人的，为什么说这样呢？为万人预备的，从旧约当神显召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说明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呢，主耶稣基督啊，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那边就说很清楚，就是这后裔就是指基督，耶稣基督啊。如果说这个这是呢，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那边也说到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不要以为福音只是就是无的，哎，不要以为说福音只是外国人的，哎，也就是说神的救赎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犊都已经宰了，哎，就像基督已经为受死赎罪，把救恩的筵席都预备好了，各样都齐备。神要人的只是接受啊，只是来参与啊，预备好的救恩。但是他们呢，可惜他们竟然不肯，也不理啊。这第三节那边说不理啊，不肯。第五节那边说不理王的宣告。王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发仆人。经中我们看，自古以来神一再打发他的仆人，自从施洗约翰开始自己也去传福音，就是主的门徒使徒等都向人传福音。拒绝福音的我们看有几样哈，犹太人呢就轻吐不理，完全不在意。犹太人因为他们有祖宗的律法啊，但是律法是救不了人的，因为他只能让人知罪啊，但是没有办法谁能够实行律法，故轻吐了福音的真理。中国人为古典的文化和哲理来这个说自己很特别，所以把福音的内容没有注意到福音的内容，结果也同样容易失去福音为人所预备的宝贵救恩。还有就是不明白神的福音是为万人的，我们不明白嘛，所以以为这是外国人的，因为过去都由外国人宣教士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我们看了都是外国人，所以以为是这福音就是是外国人的，所以断定是洋人的，反而成为中国人接受福音的拦阻，这也是。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从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讲出福音不是只是限于外国人，是给全世界的人。还有一个是为财力，好像刚才我们说到自己的田里做买卖去等，哎，这些都是为财力为了赚钱。抵挡，还有一个就是抵挡，因为人自犯罪以后，你看亚当的儿子叫该隐亚伯哈，该隐就人犯罪以后就杀死了，这个心啊，就是这种心，就是犯罪的心，就藏在心里哈，就要把亚伯给杀了。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就看到神怎么样来跟他讲的时候，他还这么凶狠的辩驳啊，所以人的罪就进入了世界啊，这个情况啊。抵挡的态度哈，就抵挡福音。当然，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那时候希律王下手 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啊？十二章的第二节，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你看这个很厉害吧？十四章第五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你看神的这个打发人去为这个先知什么去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啊使徒什么都用这种手段，所以主一再的来强调他的比喻哈。我们看王就发怒了，王就大怒，我们第七节，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发兵，这里比喻中说的是指神借着战争的灾祸管教抵挡神的百姓。神借用战争的灾祸，有时候神也用冰雹，用这个天气各样。如果你去看旧约，就是很多时候神是用各种各样的灾难。这不是我们说哎神很没有爱心啊，不是这样。神为了说把它挽回，让人看到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能够挽回，能够说哦，这是神在管教我们。好像神在举例说，如果他亲生的儿子要管教，如果亲生的儿子要管教，只要那个偷生或什么其他的就不管教，因为神希望能够回转来照他走上神的正路。历史上悖逆神的以色列人已经多次受兵灾的惩治我们可以看那个怎么样哈，在以赛亚书十章第五节那边也说到了这个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的恼恨的杖。你看主是用外敌来使用来鞭打我们鞭打以色列人。还有这个马太福音23章37到38，马太福音23章37到38，你看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的你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神警告一而再的警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有没有用呢？也有用。我们今天有没有这应着景象的这个心情呢？我们也很有用的，不是说我们，不是那个是故事，那是以前，而不是这样的。神的话就是永久，还是有效的，有果效的，不是今天不是以前讲了，现在就没有用，不是这样。后被交的人。从第八到第十节，于是对仆人说，喜言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我们想知道王为什么说不配，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人根据这个人是不是有学识，有学问，有各样的富裕足够呢，还是什么呢？不是回答都不是。而是根据他们对王喜言的态度如何。他们既不肯也不理领主，并杀害王所打发去教他们的复习的人， 王就定准他们是不配的。这样看来，凡细心接受神为万人一辈的救恩的，就有份于他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凡傲慢轻吐一再去抗拒救恩的，就是不配的人。使徒保罗也经历过，我们在那个使徒13章46节，使徒13章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向外邦传啊，所以自己的不配，这里也讲，好像王请他们来复习，他们就不理，所以这个就是不配了。所以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这样，所以你们要往山路口去。第9节，凡一见的都招来复习。第10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口，一见的人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所以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席上坐满了。山路口就是指十字路口，或是人多繁忙的地段哈。这里呢，凡遇见的和不论善恶，我在泰国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弟兄啊，他以前人家见证说他以前如何的杀人。抢夺，但是后来他信了神以后，哎呀，那弟兄太好了，真的好，改变了，完全改变啊！所以这里啊，神啊不管善恶啊，主要你来归信他，让我们看到不服应筵席的人啊的资格，不在乎人本身的善恶，乃在乎人对救恩的态度。在神看来，拒绝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其罪比道德上的恶行更大。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0章14到15节哈。因为当时神派他的门徒，派使徒12个使徒出去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情况啊。10章14跟15啊，你看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的，你们离开那城的还，你们离开那家还那城，就把那个脚的尘土剁下来，第十五节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因为索多玛城，我们知道索多玛城，如果你去看旧约的时候，就很索多玛城，哎呀，那个罪恶太厉害了，中的人所受的毁灭。索多玛城跟那个人所受的毁灭，这只是肉身或是物质上的毁灭。但是如果是不接受福音的，就是怎么样呢？拒绝使徒所传的福音的人呢，是灵魂将必永远沉沦。这个永远沉沦，这个不同了，这个很严重。这样的刑法当然是更难受了，所以这样的刑法是很难受的。可惜今天的时间不太够哈。不穿礼服的，我们来看不穿礼服的人，就从11章11节到14节，王进来观看宾客，就是人坐满了，王进来了，看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12节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那人连辩驳都没有， 没有说哦，我在路上，你请我来，怎么我哪里有什么礼服啊？没有，就是无言可答，话很简单啊。按整体来说，按以色列的民族，这里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十节，按以色列的民族，由于他们抗拒救恩的结果，救恩便转向外邦。刚才说了，这不是说他们灭亡，那外邦就得到全部得到拯救，不是这样哈，是个人的。所以这里讲到个人的，因为认罪悔改，接受主才能得救。也当然了，要有信心接受哈，好像我们有信心接受主，我们才能够这样。从十二节那边明说了，不是以坐席的人得救，乃是说有没有穿礼服的为标志。我们刚才说了，在路上怎么会有礼服呢？所以这个主特别用这个筵席礼服来让我们生活上所遇见的来容易让我们人容易明白，我们现今的也容易明白，我们参加朋友的婚宴庆典丧礼等，我们是有没有穿整齐一点，穿对一点呢？有没有穿好了？我是只穿短裤呢？正如我们来敬拜神，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是随便可以吗？不行的啊！我们穿的比较好一点，是不是说我们要表现自己呢？不是，这乃是尊敬神的表现啊，不是我们要来表现自己有什么东西来，不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祷告，我们是靠沙发上睡觉祷告呢，还是说我们的脚盘在一起，我们呢来祷告神呢？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呢想到主所说的，你的生活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如果我们在生活上不尊敬神哈，我们在侍奉上怎么有力量呢？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从那无言可答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人不是王的不合理的要求，乃是那个人的不对，不愿意穿王所预备的礼服，不能同享天国的喜宴哈。十三节呢，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我们呢，如果我们想，如果按常理啊，如果不穿礼服，最多把你赶出去，或是说不让你进来就完了。但是不是这样？这里捆绑把它丢在外面黑暗里，就是。但是主耶稣要带出他自己的一个信息，就说，不在于比喻本身的逻辑怎么样啊，而是要说明他所要警戒我们的。我是故意强调一些他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属灵的真理。属灵真理就是不穿礼服就代表基督的义袍，代表基督的义袍。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下那边，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拒绝接受基督的义。想要凭自己的意自救的人是不能得救的。外边的黑暗里是指灭亡之处，是永火里。那里啊，如果你看圣经啊，那里是虫都不会死的，虫在那里，哎呀，你受不了。所以那里是哀哭切齿，不是我吓大家，乃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说来赴筵席的人虽然有先后不同啊，先后我是遇见了都来，但是不穿礼服的结局都是一样哈，他们来后不穿礼服也是一样哈，你不来的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很盼望大家能够经过这个思考以后，能够清楚到我们都要应当穿礼服哈。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应该思考要穿王所预备的礼服，一起享受王所预备的天国喜宴。我们人当讲到神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遥远很遥远啊，我会过一点时间，会觉得很遥远很遥远。我们所做的所想的，以为我们所做的人家都不知道，圣经也说了，没有隐秘的事，风也会传扬，风也会传扬。今天的人呢，就我们生活在一个隐身的时代，隐身的哈，就是大家都想要隐身啊，就说飞机、战舰什么都要隐身，因为去打谁都人家看不见我，现在中国也开始会隐身了，其实不是现在的人发明的，隐身以前就有了。以前的人就做一个假面具哈，做一个面具，你不知道他是谁。还有易容术，你们看小说里面的易容术，易容到你一点都不知道，也是隐身啊。这个隐身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隐身，神在耶利米书那边23:23-24两节，耶利米书23，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也不为远处的神吗？”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你躲不了的，是没有办法躲的，不是神，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也不是很近的地方，所以神是躲不了的。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也是神，我们这位神也是在我们的周围的。我们看来读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的诗哈，从139篇第1-18节跟23-24节啊，我们来读哈。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细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度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居处，我就是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看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腹中也已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第15章，我在暗中受教，在地的深处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比海沙更多。我醒醒的时候，奈何你心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看这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你看，神在我们的周围，而且对一个信靠他的人是何止的这个恩典呢，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呢，真是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荣耀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是我们这段时间有机会把你的话语来分享。主，愿你继续的做工啊，让我们不管是慕道朋友，或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也要思考这个问题。主啊，我们不光思考自己，甚至把这个问题带到慕道朋友当中，使他们也能够清楚神要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蒙福的儿女，成为能够做神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感谢你，孩子这样祷告，你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